南山在家避难，刘老、国清法师、各位法师，在我们今天开始，在这个结孝缘聚之中啊，那么彼此呢，互相的研究一点这个戒律。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啊，那么我们大家共同的来研究这一部啊，南山在家避难，这也就是结孝缘聚的因缘，所以我们这个研究啊。那么这里边呢，是随中文也文。那么或者有我们彼此啊看不懂的地方，或者有错误的地方，这都是很难免的。那么在这个南山在家避难呢，一共有这么七个字啊。那么这七个字啊，正是我们这一部的总的这个题目。那么这一部书呢，是弘一律师啊，他采集也就是记录而成的。那么弘一律师他从什么地方采集而成的呢？他是根据这个道学律主啊等那么所有的这个著作中而录出来的。那么虽然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的著述，但是呢，以这个道学律师的这个南山三大部啊为主，所以这个开头就表明为这个南山，那么也就命名这一部书呢，叫做《南山律在家避难》。那么因此呢，今年下结孝缘聚之中啊，我们就来共同的研究一下啊。那么在这一个总的题目之中啊，我们把它分为这个三段来说明。第一段呢，就是先来解释这个南山这两个字。那么其次呢，再来解释这个律字，然后再来说明这个在家避难这四个字啊。那么现在我们写来说明这个南山两个字的意思，但是这个南山二字啊，它有一个解别的性质，也就是有解别的这个意思。那正是表示啊，是由南山律著作之中而露出，正是表示不是由于这个东塔等律之中啊而露出来的。因为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位怀素律师，这个怀素律师呢，他也是根据这个四分律来解释四分律，那么也制成为一种叫做这个东塔种 就是东西南北的东，他就是他是他庙的他，叫做东太宗。还有这个法力历史等啊、嗯。那么现在这个标题之中啊，既然标为南山，那就简别不是属于东太等主部例中这个著述之中所录出来的。所以也有这么一个简便性啊。那么其次呢，这个南山两个字呀，就是指这个地方上的名称，就是指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终南山。那么这个终南山呢，是属于这个中国的这个陕西省啊、哦。这个陕西省呢，古代啊称为这个西京，一名叫做长安。那么到这个民国以来嘛，成为这个陕西省啊、哦。这个终南山呢，就是在这个陕，属于这个陕西省的主要这个山脉。不过这个终南山很大啊，它这个边界呢包括有好几省啊，不过它主要呢是属于这个终南山的这个主要的山脉。那么在这个终南山中啊，有一个山谷，怎么有这么一个处，有这么一个处所，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山谷。那么在这个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古来啊修了一座这个寺庙，这个庙呢就叫做丰德寺。这个丰是哪一个字呢？就是那个丰富的丰啊，丰国也是那个丰富的丰。那么正是表示啊，在这个三国之中，这一座寺庙之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大德居住在其中。那么这个道学律师呢，他在这个一生之中啊，多数不过是不是全部呢，就是多数啊都住在这个丰国寺之中。而且呢，那么他的关于他的这个住宿啊，多数有在这个丰德寺而成就的。所以在这个在这个道学律师的著述之中呢，都称为这个南山，或者名为南山中，或者称为南山立。这都是以这个终南山这个地名而彰显这个作者的德号，就是以地而彰显人的名称啊，这是一种尊重的意思。那么这是大概呀，说明这么个南山两个字的意思啊。其次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立字。这个立就是指的四分立，那么也就简别不是这个五分呢、啊、或者十送等诸多的立部。那么怎么知道这个立是指的四分立呢？因为啊，这个道学律师他是忠于这个四分立，所以开创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律宗。所以这是真诚这个道学律师呀，为我们中国律宗之中的初祖。既然这个学主他是忠于四分律，那么这个南山律这个律字呢，也就正式啊是表示属于这个四分律。不过道学律师他虽然忠于这个四分律，可是呢也采取啊 主不利的这个长处，也补助四分利的这个不足之处。因此嘛，他才呀建立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立种。那么这些立柱啊，它的发明呢，就叫做成照，就是成家的成，啊，普照的照，成照。它的字呢，就叫做道学。那么道学立柱啊，它出生是出生在于这个隋朝，啊，在隋朝中这个文帝的时候，就文章的文帝的时候啊，那么他是出世的，出生于世。那么他乃至啊，一直到这个开皇的十六年，这个时候啊，学主没有十五岁，在这个十五岁这一年呢，就跟这个智群理师呀出家。等到这个二十岁的时候啊，就请这个智守理师啊受了这个比丘的这个居住戒。那么受完戒之后呢，就没有离开他这个依钵的长处，就是没有离开他这个打戒的长处，就以这个智守理师呀来学习这个理修。也就是也就这个理账。那么当时在这个智守理师的座下和那么他老学习的人呢，一共有七百多位，都是来向智守理师呀学习这个理部的。但是道学理主啊，他在这个七八的大众之中啊，那么他是属于一位这个大学皆有的这么一个学人。那么道学立柱啊，就跟这个智守理师学习理账之后，然后嘛，那么才开创这个中国的这个四分立种。那么在道学立柱他这个一生之中啊，他所有这个着作这个著述啊，那是特别的丰富。不过但是在这个吏部的主要的这个著述之中呢，那么很著名的就是有这个三大部，就是有行思潮、解本术、解末术的这个三大部。那么尤其是啊，在这个三大部之中啊，啊和那个解末术之中啊，这个学主他是应用这个法华经和这个涅槃经，以这个法华涅槃二经之中啊，他有一种圆融无碍的道理，使令这个大小二乘也拥有个的道理。因此那么就是学主要就假借这个法华涅槃二义也拥有个之义啊，就创造了这个四分理中的这个圆教中。在这个圆教中之中啊，看到这个阶体呢，就是属于这个三种子，就是三法种子。什么就是在我们这个八识体验中，就是种下了这么一个三法的种子，就拿这个呢为圆教中的这个阶体。这是啊古代所没有说过的事情，可以说这是学主啊用这个创造性的发明性的而说出来这个四分立中之圆教中，说明这个阶体的三种子，也可以说开古的所谓说。那么这个三大部啊灭世之后， 那么党史呀是不像一党史，是没有哪一种哪一派而不研究这个南山三大部的。所以啊，也就为了这个未来这个力学呢，就说忠诚，就以此呀、啊、而为种子，根据这样的说法呢，而去继续的去研究，也就真诚这一种的种子。那么到学历史呀、啊，那么他老嘛就是，越级呢，就越级在这个唐朝这个咸丰二年啊、哦。那么他老一生呀，一共有72岁，但是在这个72岁这个之间呢，多数他是在于唐朝。他虽然出生在于隋朝，可是他。住世的时间呢，又多数在于唐朝，所以他这个著述之中呢，都是表明是一唐啊。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学主这个介绍呢，我们就介绍在这里啊。那么假使各位啊想要了解这个学主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事迹因缘呢。那么可以看看他的这个传记或这个年谱，那比我要讲的更要清楚一些啊。那么尤其是学主啊，他这个一生之中这个感应的事迹啊，那是特别的多啊。那么各位有空啊，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一部这个《南山脚下碧兰》呢，是弘一历史呀、啊、采集而成的。那么也就是根据道学理事的三大部录成此脚下碧兰，不过呢其中啊也包含了这个领知历史的直尺记，直尺记呢就解释行事草的，还有行踪记解释这个节本术的，记也记解释这个节末术的。也有这个领知历史的遗笔等等的都包含在其中啊。不过呢是以这个学主为主，所以他表明了叫做南山。至于这个弘一律师啊，那么这位老人家，那么他是近代的一位啊，是专门弘扬戒律的这个大德。那么可以说，那么他老啊，对于这个律学呢，有伟大的一种贡献。那么什么理由呢？就因为现在我们所研究的南山三大部这个诸多的著述啊。都是由这个红楼啊他了这个整理批阅过之后，那么我们才有这样的方便。那么包括这个三大部都是由红楼批阅啊或这个整理过的。那么尤其是那么他了一生之中对于这个戒香表记啊，那是一笔一字就是把它抄录下来。所以我们现在那个也就这个吏部的著书啊，可以说那么弘一大师啊赐予我们这个后学呢很大的一个恩惠，也给予我们呀很多的一个方便。那么这个各位同学大家呢都已经要久闻其名啊、嗯，所以弘一律师呢，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这个介绍，或者想要了解的清楚呢，看看他的传记年谱，那么就是会更加的清楚啊，明白啊、嗯。 那么在我们今年结上缘局之中呢，就是由这个本寺的住持果清法师，那么为大家研究这个结相表记，那么这是我们在立宪方面的支持，这支持方面的。那么还有这个解月法师，就是天印法师，他为我们大家。 研究这个实际节目，那么这一方面呢是属于专职方面的。那么希望各位同学呢要好好的注意来研究，来学习。那么至于我呢，只不过是把这个在家比呢总体批呢，那么是寥寥的为各位啊解释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举的这种隐语啊。 那么讲到这里呢，也就是把这个南三律这三个字的大意啊，也把大概的这说一说了。其次，我们再来说明这个在家避难这四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在家就是指的这个学人、八义，那么他们受了这个三规五戒。
受了三皈五戒的，有婆是有婆姨，或者受过这个八关斋戒的，也就叫做净住男净住女，或者也有这个将要出家的这个男女居士们，都是属于在家。那么在家正是表示还没有离开学，既然未曾离学，所以。 叫做在家啊，但是呢，他们虽然是属于在家的八义居士，可是也都受过了这个五戒、八关斋戒的。他们既然受了五戒、八关斋戒，那么他们也有权利，应该指导他们这个戒体。 那个戒法、戒体、戒恨、戒相，要明白这一种的道理，或者在这个受五八二戒之前，啊，或者受这个五八二戒之后，那么呢，也就这个在家避难都可以。为什么呢？假设他们。 不能够明白这个法体横向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在家的居士呀，受了这个五八二戒，要是遵照佛陀的这个制法，就是自戒，就是所制的这个五戒八戒，那么就需要祈求啊出家的这个。
比丘、比丘尼等呀，来给他们抓为这个受受的仪式，才可以达到戒体。根据这个受受的仪式达到戒体之后，还需要升起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如法持戒，这就叫做戒行。但是他想要怎么样去持戒、升起戒行，怎么样去持续呢？那就需要了解这个戒法，每一条之中呢，都有这个开支、吃饭、轻重等的戒相不同，所以对于戒相也是一样要明白。因为明白了开支、吃饭、轻重等的戒相。 他才可以运用在身口意三业方面去实行，所以他对于他的这个法体横向呀，那是不可以不明白。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既然明白这个法体横向。 那么在家居士啊，这个戒恨不犯，戒体清净，才可以啊升起定慧而达到解脱。
如果他不能够了解他的法体很像，那么戒恒有犯，定会不生，那么就不能够达到这个懈怠的果报了。因此，那么这个弘一律师呀，就记录成了这么一部《在家比览》。那么说记录这一部书的用意呢，就是准备给这个在家居士呀，他去研究。 阅览阅读，使令他深深地了解他自己应该知道的这个法体很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吕藏啊，以及这个南山三大部这个著述啊，是在家居士呢是不可以阅览，是没有阅览的资格，没有看的资格。 那么佛智在家居士也不许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就很难以能够了解到这个法体很像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弘一律师呀，把这部书录出来，目的是就这一次，使令在家居士呀能够了解这个寺门的这个重要性。 你就好像啊，现在呀、啊、有这个好名闻的这个居士，那么他呢也不管他能不能够受持，啊，只是受了五戒之后可以达到一样，站到前边去，那么他就没有想一想，我受了五戒之后。 能不能够如法去持？所以这个持饭呢，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戒恒。假使我们能够持戒，那么他的持戒的功德呢，那是很大。假使我们受了而不能够去如法持戒的话， 那犯了之后，那个罪过呀，也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个弘一律师啊，录成这一部书的用意呢，就在于此，使令他了解这个持饭戒恒的这个重要性。那么。 这就是说明这个在家比览呀、啊，这四个字的大概的意思了啊。那么这一部这个在家比览呢，一共有这么四篇。第一呢，就是总体篇。这个总体篇呢，这一篇之中啊，就是说明这个戒法。 戒体、戒恒、戒相这四种的道理。那么第二篇呢，就是属于这个持饭篇。这个持饭篇就是属于戒恒。那么这个在这一篇之中呢，就说明这个受了五戒、八戒、五八二戒的时候啊，在这个。 有这个持戒、犯戒、节制、开业、犯了之后是犯的轻、犯的重等等的这个戒相，所以第二篇是属于持犯篇。那么第三篇呢，就是属于忏悔篇。那么这一篇啊，正是说明，假使一个居士受了五八二戒，一时的不小心。 又是毁犯，那应该如何去忏悔？那么第四呢，就是属于别行篇。这个别行篇这一篇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呀，由于这个学人，那么受了五戒八戒，这个八关斋戒呢，就做一日出家的生活。 那么他这个因缘成熟了，或者他想要出家做沙弥了， 那么有许人来自持家这沙弥这一段时间之内啊，他应该了解的皈依法界。那么这就是别行偏执重要，所应该知道的。不过我们这一次呢，只是研究这个第一，这个总体篇。 以下的三篇呢，那么我们就研究不到啊。不过呢，你们是听这个比丘、比丘尼戒呢，那个这个五八二戒呢，那么听不听也都没关，研究不研究都没关。